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09年11月4号到11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会，怕是什么？作者小磊。怕是什么？我也在寻找答案，却总是抓住悟到一点，又总是懵懵懂懂。怕是什么？半夜我和妈妈发完正念，我在梦中走进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的人们庸庸碌碌的，忙进忙出的生活着，可是他们全部在不知不觉间都在用身体的精华在供奉着什么，心甘情愿的让它吸取身体上的灵气。它像树根一样纵横交错的吸附在人的每一个空隙，可是谁都无知无觉。我走了进去，去到了一个房间，我看到了一面墙，这面墙上右下角已经有一小块浅紫色。随着我对它的好奇和对未知的恐惧，它的颜色越来越深，然后长出树根。我惊恐地发现它在吸取我身上的能量，我开始发正念，可是没有效果。我越来越害怕，它的根越结实，越害怕越吸取的能量大。我恍然大悟，天哪，它是怕，我越怕它，它越茁壮。当我看清他的真面目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实体。他是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紫色头发的女子。他向我发起攻击，我把腿盘起来，单手立正，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解体怕心，解体怕心。他的颜色变浅了，可是攻击却不弱，为什么呢？他看见了我的疑问，说：哈哈哈，这世上可不是只有你一个大法弟子有怕，哈哈哈哈，我的能量供应源源不绝，哈哈哈哈。怎么办？我看看四周，我看见了我妈妈，看见了许多我不认识的人，身上都有一个树根一样的紫色根茎在供给他能量。我发怒了，我向他扑了过去。我和你拼了，我不许你侵害他们的身体，不许。我双手抓住了他的手，把他压在了地上，对着他发正念。他拼命的挣扎，力量很大。我要打不过的时候，进来了一个人，他问我需要帮助吗？我高喊，快快快，出去问一问谁是大法弟子，我需要帮助。小女孩跑了出去，一会儿我的好多不认识的同学来了，他们告诉我他们都是大法弟子，然后大家围起来发正念，我们一起解体怕心。怕心挣扎着挣扎着，叫喊着，你们发吧发吧，只要你们有怕心，我还会回来的，哈哈哈哈。他消失了。醒来以后我反思，怕是什么？因为怕，很多弟子放不下生死，已病业去了，因为怕迫害，最后反弄得流离失所。因为怕，做出了人神共愤的出卖同修的可怕罪业。也是因为怕，在国商节期间，有的学法典就为了所谓的安全，过过风头再学，怕得不得了。是啊，我们有的同修这样，因为怕而不齐心。因为保护自己，同修之间互相不信任。为什么会这样？怕是什么？我们反思，怕是什么？怕是什么？怕是在原始社会保护人类不被淘汰而存在的，小心谨慎保护自己，人类才能一代一代繁衍生息的必不可少的神。怕是让人们学会保护自己， 让人有了危机感。从此，人们学会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学会了提防，学会了自私。有了私心，就学会了争斗。在末法时期，怕让人们的防备之心达到了极致。怕是什么？怕是维护自己，是私，是让旧势力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理，维护自己的利益，去再干着干扰破坏大法的事情，走向了毁灭。为了怕正法改变自己，他们恐惧着正法给他们带来的未知，恐惧着，害怕着，关注着，所以不信任师尊的能力，自以为是的说是在帮忙，却掺杂着怕心、私心，堂而皇之的打着我们是在帮助正法的旗号，在干着干扰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破坏着这一切，从而走向了灭亡。怕是什么？怕是让许多大法弟子走向了反面，干起了出卖同修、出卖大法的龌龊之事，从神走向了毁灭之路。怕是让很多弟子不敢走出来，堂堂正正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怕是让很多同修说，我在家修也一样，我还没不练而沾沾自喜。怕是让很多同修维护自己，从而产生私心，让同修们产生间隙，互相提防，互相指责对方不圆融法，固守自己的理，向旧势力学习，维护自己的理，吵得不可开交，做让师尊伤心、旧势力开心的事而无知无觉。怕是让同修见到警察，忘记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神，而双腿瑟瑟发抖。怕让同修听见一些风吹草动，就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却忘记自己是众生得救的希望，等等等等。怕是什么？我在反思，我到底在惧怕着什么？为什么怕这怕那呢？事情没发生呢，就先杞人忧天了，总是把事情的结果想坏了，怕这怕那的，总是区分不好安全和怕心。是用小心谨慎安全掩盖怕心吗？我迷茫，哪里是安全的地方呢？我们是谁？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师尊的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是走在神路上的神，是未来宇宙的守护者。那么我们在怕什么呢？为什么要怕？是呀，怕什么呢？是怕自己的众生，还是怕自己吗？我在怕什么呢？大家在怕什么呢？觉得要让天上的众神笑话了，还让师尊操心写了经文。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一点浅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从欧卫事件听证会看整体配合的作用，作者李顺。2008年6月，欧卫公司以技术问题为由，切断了新唐人在中国上空的信号。2009年7月，新唐人要求巴黎商业法庭就此事派专家进行独立调查。11月5日，这是双方律师第一次正式跟法官见面并递交完整资料。听证会以不公开开庭的方式进行，持续1.5小时。接下来双方律师都将等待。针对欧卫事件，法院是否同意派专家调查？2009年11月17日下午4点，法官将下判决书。就今天听证会内外整体情况，部分学员交流如下。首先发现参加交流的人比以往多，去年有些时候才几个人参加，大家非常关注今天的场内外情况，今天已进入场外，
就感觉到非常大的能量，这是以往没有的，全球都在关注，很多人是看了上一次的交流文章而发正面，上次交流非常及时，几个参加听证会的学员感觉到了全球大法弟子发正面的能量，说能量非常大非常强。一个学员说在场外感觉到浑身非常热，英国来了十几个学员在场外发正面，场外举横幅发正面的学员不像以往，不像上一次，今天没有人聊天了。一位学员要由比利时去巴黎，结果发现当天罢工无车，学员通过交流悟到这是政协霸占的印象，另外空间和人类空间都在挖空心思脚场拖延时间，但也决定原地突破，找欧盟议员揭露此事。前一天欧卫律师又删给我方律师很多文件，同时交流悟道，整体不重视，重视不够就会有空隙有借口，使这些邪恶因素得逞，就是你安排的机制因素，另外空间的乱神都是极度大法弟子得法的，我们对此事不重视，为常人社会假象所动心，过程中常人间一个细小的突发事件不知道如何是好，更有甚者普遍忙于各自手头的三件事，对此事进展不闻不问，都没有在全球四次发正念的时候对此事加上一念，他们两次动用临时送大量资料，企图延长再三拖延的手法，虽然在人这一层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我们应该识破的一点就是，就如同他们指使邪恶低龄烂鬼对大陆大法弟子拷打，就是为了把大法弟子的正面打出来一样。北美地区有一个州在前一天也破天荒地了解准确开庭时间，以便通知整个本地区把握发正面时间。大法弟子的主体在大陆，大陆学员从明慧网和证件网也读到了上一次的交流文章，一时间全球已经没有地域的隔阂，大家都有一个心愿，要让双方律师、司法界众生在此过程中自己知道真相，自己得救，也要让新唐人的广大观众得救，否认旧势力要的，一定要让结果向救度更多众生方向发展。一位芬兰学员交流说，当我今天为欧卫开庭高密度发正念后，自己也换了个人一样，状态比以前正多了。一个德国学员也是当天从七点开始练一套功法发一次正念，结果自己比以前都清亮了，主意识更强了，浑身有劲儿。不过当交流时听说持续90分钟时还是很懊悔，因为自己以为12点肯定会结束了，就去做饭吃饭，停止了发正念。看来这次很多出乎意料的，连超过中午饭时间还在进行，而自己也容易因为一念之差，凭经验想当然而懈怠，这正是超常的较量。回忆去年11月底欧盟议员签字最多的时候，也是学员中越来越多人扪心自问为什么拖了这么久的时候，整体动起来了，结果就是不一样。正如06年曼哈顿讲法的一段法，高层生命的一个讲法就会对下界起作用，一个常人有一个想法对别人没有关系，但是对自己却起作用，只是大小而已。高层生命的一念在其所在宇宙范围的众生就会起作用，更大的高层生命它的一念就会使巨大的一个宇宙范围起作用。90分钟后对方律师出来时脸色很不好，匆匆离去。
玻璃杂食正本清源，作者法生。作为一个老学员，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曾经的意气风发，少年心性 在实修的过程中被时间消磨的失去了弟子自有冲天志，不枉如来行处行。学习班后给师尊写的心得中尾句的锋芒，从小形成的不惧深山老林苦修的一股劲儿，在红尘的大染缸中被懒惰色欲怕吃苦等等卡得跌跌撞撞，有负失望。刚开始修时不理解师尊安排的修炼道路如何走，心想不就是放下执着心吗？甚至在路上都在甩手往下扔执着心。很久之后才感到自己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心态的可笑，碰到许多的关于名利情的考验之后，深感原来在世俗中修这么难却又这么好，才明白明明白白的在常人中吃苦，明明白白的在常人中吃亏，是多么伟大的光明之路，我才摸到了修炼的门。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师尊多次提到了大法弟子在修炼上的成熟理智的重要性。在自己实修过程中，在与人交往甚至同修交往中，不可避免遇到矛盾，真正运用师尊给的法宝向内照，就能走出人走向神。生命的本源就像旧宇宙偏离宇宙特性过程一样，成为逐步掺杂了许多杂质的精子，向内照就能发现这些造成生命不纯净的杂质，从而剥离出去。纯净和归正本源，在修炼过程中我发现任何一次麻烦和不高兴都是一次宝贵的暴露自身魔性去掉它提高上来的机会。比如由于从小养成的自尊和好强，长大后成为一条行事的准则，面对常人无理的有伤自尊的行为，我可能表面无动于衷，但总是以一种气鼓鼓的心态对待。甚至在我身上多次出现常人不得理的小孩对我吐唾沫等挑衅，虽然知道是考验了，但心里并不平衡。现在想来，我是在和人一般见识呀。这种气鼓鼓的和不平衡的心态，不就是师尊说的暴露你们的魔性经文在认识吗？其实这种人中的好品质，却是修炼者要修去的魔性，或者是生命中的杂质。人中的勇气能伴随大法弟子面对讲真相的种种困境，但往往成为不被人说的地雷，一碰就炸。在与亲人交往中，妻子同修说，把好东西留给你的亲人吧，是你的亲戚吗？我很高兴，但又觉得不够纯净，就对他说，能再纯净点吗？人情与善的表现在现实中可能没有区别，但在举手投足和言谈话语中却能体现出不同的境界。出发点不同，认识不同，境界不同，所谓人中勇气亦成雷，心慈亦猛才真美。若从人中走向神，不断纯净把家回。师尊说，整个人的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就是你对师尊正法和大法弟子修炼的强行参与和干扰，加重了修炼中的复杂局面，加大了区分旧势力的干扰和师尊安排的修炼之路的难度。怎么办？我的体会就是多看书学法，特别是720之后的讲法，有很多讲了旧势力的对正法和大法弟子修炼的干扰的原因、方式及表现形态。近日静心学习了2001年到2004年期间的讲法，心里突然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对于大法弟子的修炼提高，师尊有师尊的安排方式，旧势力有他们自己的方式。由于旧势力为私为我的特性，他们安排的所谓考验并不纯净，目的为私，手段不正，结果混乱。旧势力对人表面不重视，使得他们的参与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师尊在讲到如何安排修炼这条路时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转法轮，旧势力利用大法弟子自身的不足和历史上造下的业力， 增大了对大法弟子表面肉身和精神的破坏和压力。但无论增加的困难多么大多么复杂，我们都是从根本上否定，并且要利用这个机会找出自己所有的心性上的不足。人就自己那点难，人与人之间就那点事呀，还有很多心还不能去呢，转法轮。师尊这样讲了，我的理解是我们的这些还有很多心，不仅能够找到，也一定能够去掉。法中能赋予我们这样的智慧和觉悟，也许在平平常常的人际交往中，碰到的方方面面烦恼中，似是而非的心动和心计中，只要用心在法上，我们都能把这些生命中的杂质剥茧抽丝般的从我们的生命中剔除出去。师尊说，四五个人坐在那里边，都进到那种程度，像一潭死水，什么都没有。我想感受他们，感受不了。在学习这段讲法时，我曾经认为，死水既然是产生宇宙的本源的基本粒子，那么就努力使自己的心性要达到不起任何涟漪的死水境界。谁也甭想感受。但是后来师尊在一次讲法中讲到，按照师尊的标准，他们指四五个大觉者仍然不进，人是一种有为。一日晨练，心中默念有意无意，应随机起，似空非空，动静如意时，想到佛家讲空，道家讲无，而更高的法理是似空非空，动静如意。在动静如意中，在进退如意中，在师尊大法的无量智慧中和伟大的机缘中，宇宙产生了。由此我又想到，显法至虚，心清似玉，返本归真，悠悠四起中，有这样一层修炼的标准，就是要把思想中、心境中、生命中和宇宙天体的杂质剥离出去，像纯玉和赤金一样的纯净。天地固，法常存，宇宙也将万事永存。短短四句口诀都包含着生命返本归真和宇宙正法的内涵。思想至此，心中悠然升起对大法纯粹、光明、殊胜和伟大的赞美，对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无限敬仰。同修们，让我们沐浴在伟大的无量法光中，不断纯净高洁，在宇宙中展现大法的无限美好和伟大。正是亿万赞美颂大法，勇猛精进拜师恩。层次所限必有不足，请慈悲指正。
由酱油先生想到的，作者文玉。宋朝苏东坡与佛印禅师某日到金山寺打坐参禅，苏东坡觉得身心通畅，于是问禅师道：禅师，你看我坐得如何？佛印禅师说：好庄严，像一尊佛。苏东坡甚喜。佛印反问：你看我又如何？苏东坡不改喜好嘲弄的本性，随即回答：像一堆牛粪。佛印禅师听了也不动怒，只是默不作答。苏东坡窃喜，逢人便说：我今天赢了。消息传到妹妹苏小妹耳中，探问究竟，苏东坡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的如实叙述了。苏小妹天资聪颖，才华出众，她听了苏东坡得意的叙述后，温婉地说：哥哥，你输了。禅师的心中如佛，所以他看你如佛，而你心中像牛粪，所以你看禅师才像牛粪。苏东坡哑然，方知自己禅功不及佛印禅师。苏东坡才高八斗，难免恃才傲物。其实傲慢者不懂得谦卑，心量往往不够宽广，因此叫一口出狂言。苏东坡的牛粪心理和禅师的心态，在修炼中也会常常表现出来。近日因为一些事情，使我对一个配合几年的同修产生误会，心性没守住，
把师父讲的在过关当中应该如何做的那些法都忘在脑后了，被表面一些看似很真实的假象所迷惑，心里非常气愤，认为修炼人怎么会那样呢？于是开始说同修的不好，越说越来劲，越说越觉得自己说的对，同修不好的地方越多，而且觉得怎么讲都说不完他的不足。第二天和他交流，说是交流，其实更像质问。当我提出那些疑问，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怎么不事先商量或事后告诉一下，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他却很平和地说，发现本地区的一些事情我是做不完的。他想补充，根据我以往的性格根本就不会同意，所以才没说的。我静静地听他说，确实感到了他的难处和正实法的那颗心，情况也确实是那样。通过这件事情，我找到了很多人心和正实自我的观念，改变了对同修的看法，消除了误会。通过这件事情悟道，当你心里不平魔性上来的时候，你的空间场范围都是这个物质，只要进入你这个空间场来的影像都会随心而化，让你越想越是那么回事。你想着同修的不好，那就给你演化，你越执着，魔就给你演化同修不好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人一产生不正的念头就很危险，有一天他开了天目了，他看得还很清楚，他想在这个练功点上就我天目开得好，我可能不是一般人吧，我能学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我能学得这么好，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个思想已经就不对头了，他想说不定我也是个佛呢，啊，我看看我自己。他一看自己真是佛，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物质都随着他的念头演化，也叫随心而化。本段出自转法轮。当按师父的法冷静下来向内找的时候，我却看到同修太多的闪光点，一点也想不起来同修的坏处了，也觉得自己祥和多了。而昨天和今天一天也就是一天之差啊，这个同修其实很精进的。相由心生，境由心生，其实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是自己的空间场的不纯净造成的，通过别人反射出来，是叫我们看到修掉它。师父说，看到别人的不足要找自己，而当你的思想纯净站在法上的时候，即便是不好的东西都会归正，你也感受不到那些不好的东西，况且很多都是假象，是给你提高的。希望我们都能够沉浸自己的心态去看待周围的一切，发现不足能够及时修掉它。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
挖出根本执着，做真修弟子。作者静心。师父说过，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走向圆满。回顾自己两年多以来的修炼路程，一路走来风雨兼程，摔摔打打中，关心刻骨去执着的苦痛中，在默默承受的无边寂寞中，生命升华后那种欣慰无以言表。我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提高都是与师父的无私付出和巨大承受分不开的，没有师父，没有法，我什么也不是，但我却因为执着不去而走了弯路，给正法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想到师父为弟子们能圆满耗尽了一切，用巨大付出换来时间延续和修炼提高的机缘，不仅潸然泪下。那些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被淘汰的众生将如何面对？如今我从那黑窝里出来，回到正法洪流中已两月有余。每天我在思考，在深刻反思自己事物的根源所在， 为何能被旧势力抓住这样大的把柄迫害？师父的法点醒了我，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走向圆满。我不就是因为根本执着不去而导致迫害的吗？回想起我是因为大法符合了自己追求完美，修成后能大自在大享受的根本执着而走进大法的，带着这样为私为我的肮脏的心，能是真修弟子吗？虽然三件事在做，甚至非常精进，但是都是为掩盖这根本的执着而不愿意去面对它。就宇宙的特性就是为我为私，我的思想正符合他们，其实已经在他们安排中修炼。回想当时自己的修炼状态，也是时好时坏，当正念读时就好，反之干扰不断，那时未能深挖那些人心执着的根源。如果早能破除自己的根本执着，挖出执着观念的根源，那迫害不会发生。为何非要在遭受挫败后才知道反省呢？大法和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师父安排的路能是如此坎坷的岔路吗？作为被宇宙之主亲自救度的正法弟子，在拥有师父赋予的神通法力下，却能被小小的魔迫害到，那真是种耻辱，我问心有愧呀。有时我在想，自己还能无怨无悔地面对那最后的大审判吗？师父是慈悲的，珍惜每个生命，因为生命是可贵的，生命的过程是可贵的，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生命为正法而来，而成而造就的。师父用难以言表的巨大的承受与付出，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我们还能有理由不精进吗？正法是有时间限制的，正法也是有标准的，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和那无数期盼救度的众生，修去根本的执着，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完成誓约跟师父回家。记得小时候父母感情不和，时常争吵，多愁善感的我一直渴望能找到自己完美的另一半，过上舒服的日子，可是现实让我每每碰壁，倍感人间冷暖，世事无常。我于是开始寻找心灵的皈依，在人们的眼里，我的家庭好，个人条件也优秀，就是太孤傲，才华横溢，却曲高和寡，这是那时候人们对我的普遍印象。直到一天，我遇到了自己生命中一直等待的那个人，他引导我看到了转法轮，从此我的命运改变，于是我不再彷徨失落，心灵有了归宿。其实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作为正法弟子的使命是如此重大与神圣，正法修炼不仅仅是个人的解脱，而是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又肩负护法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那时候我对正法和正法弟子的理解还是处于感性的认识上，固守着本质的东西不变，那不是真修。在一番轰轰烈烈的证实自我后，跌入谷底，被邪恶非法劳教一年。那时的我无法接受这事实，终因根本执着不去，不能完全否定旧势力，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给自己留下众多遗憾。在备受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错失一年多宝贵正法时光的沉重代价下，在师父的慈悲召唤下，跌倒后的我重新爬起来，用法洗刷自己曾经被污秽的心灵，在破除一个个怕心执着和观念中归正自己，挖出自己贪图享乐追求完美的根本执着，彻底解体它，将自己的一丝一念用法来衡量，用不断静心学法后增强的正念去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当我不堪忍受无边的非议和不公正对待时，当我不想承受痛苦出现偷懒情绪时，当我在默默付出后却看不到自己的成绩而抱怨时， 我会想到师父说的话，一听到我说你们达到圆满的标准时，就如卸重负一样放松自己，不想干什么了，而不是把师父讲给你们这么神圣的事当作更加精进的动力。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你们知道吗？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因为历史上已经给了你们一切最好的。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同时以最快的方式给你们提高的层次，保留你们过去好的一切，而每一层次中又给你们补充更好的。修炼中一直都给予你们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圆满后加持你们回到你们最高境界的位置，这是能叫你们知道的，更多的你们现在还不能知道。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实习同在，能维护大法。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那么大家想一想，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费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及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正法实习大法弟子，让我们倍加珍惜这万古机缘，彻底破除根本的观念执着，时刻用神的念去主导自己，用神通去清除邪恶，用强大的正念去圆融整体，用心尽力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完成誓约，才能无愧于正法实习大法弟子这神圣的称号。一点粗浅体悟，还望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修炼体会神念行，作者万者。最近看到明慧网很多同修谈到神通，我在这里也想谈谈对佛法神通的认识。神通是高层次高境界神的本事能力，宇宙的需要，大法弟子通过修炼就应该有的，也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应有状态。可有些人认为没有，一，可能他没有自信心，有人心和观念；二，他没有把自己当成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没有正念神念。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中说，这是人直接对神犯罪，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可以用正念反制行恶者。师父告诉我们是神的状态，那就是正念认识修炼中的一切，得把自己当成修炼人，而不是有人心的人。比如说师父叫我们学好法，怎么样学好法，可有的同修就不知怎么样才算学好法。其实把心放下来学法，用心学法，安心学法，没有目的的学法，无求而自得，多多用心学法，对我们是开智开慧的。从当前正法形势看，我们每一位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在认识修炼上得有一定的提高了。法对修炼者本身的要求更严格了，走好最后的路是每位弟子关键的关键，珍惜万古机缘就是珍惜自己。通过学09年师父讲法，对自身修炼的成熟与否都应该有个正确认识。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正实法和个人修炼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真的是不容易。大家锻炼成熟了，实际上这个锻炼过程也就是去人心的过程。说起来呢，大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和个人的修炼联系着的，绝不是孤立的为了某一件事情而做，或者是单一的在做某一件事情。所有的一切都与正法联系着，所有一切都与大法弟子的责任联系着，所有的一切又与你个人的修炼联系着，这都是不可分的。正法很快就到眼前，我们的同修能否用神念做事，用修炼出的智慧来学师父09年所有讲法和其他讲法，达到师父说的锻炼成熟标准。师父说，过去我是说过正法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很短，我多希望你们很快就成熟起来，很快就理智起来，使这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如果我们大法弟子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不能够修好，那不是愧对师父救度，更愧对你使前事业吗？师父在经文成熟里讲，总的感觉是多数大法弟子成熟了，修炼的形式成熟了，修炼者对修炼的认识成熟了，人心越来越少的理性行为表现成熟了，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这样，邪恶尽除，神佛大显。同修啊，师父说的再明白不过了，那就看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怎样成熟起来，使这件事情用修出来的正念神念行于世间吧。师父说，将来看吧，那个时候大法弟子就越来越显出能力来了，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也就到了最后了，最后的最后了。所以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一动，可就不是小事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想那可能就是法证人间了。我们所有大法弟子如果都能做到，那是众神所盼，师父所看到的。让我们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以神念正行完成史前大愿，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次正念制止升旗的经历，作者菲菲。10月12日，依照惯例，是我校张家口宣化某中学一周一次升旗的日子。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认识到应该在学党国歌响起之前发正念。面对这几千名在雪旗下毒害的众生，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空间场内毒害众生的一切共产邪灵，不让血气升上去，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这时一股强大的热流冲向我的体外，我的心很静很静。也不知道主席台上的老师是什么时候下达的口令，过了一会儿我就听见了轰轰的笑声，我也没在意，继续发正念。当老师宣布升旗开始的时候，我以更加强大的正念来制止升旗。接着我听到了嘶哑的学党国歌在同学们的阵阵讥笑声中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雪旗一开始升就出现了麻烦，旗子伸展不开，升旗手累得手忙脚乱，过了一会儿雪旗才开始向上升，但是寒风好像有意和雪旗对着干，硬是刮的雪旗卷成一团，紧紧地卷坐在旗杆上。
我抬头看了一下，这时雪琪正处在旗杆中间，是上不去也下不来，同学们笑成一片。这时写党国歌已结束，后来几个同学使出全力硬往上拉，过了好一会儿才艰难地到达顶部。然后是升旗班唱写党国歌，唱得参差不齐，更是洋相百出，同学们更是笑成一片。升旗终于结束了，整个升旗过程都在同学们讥笑声中进行。在离开操场时，我又一次把操场上的邪恶清除了一遍。这次艰难的升旗把我们的上课时间还占用了不少。后来同学们都说这个升旗班不好，其实这都是正面的力量啊。这一次发正面增强了我信师信法的力度，我不再觉得势单力薄，因为有师在，有法在啊。当然这其中也有不足的地方，由于自己学法练功少不精进，才导致血旗还是升上去了。现在我要更加勇猛精进起来，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由于我是一名初中生，学法较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同学们慈悲指正。
修炼中的神奇事。2000年的那一天，邪恶对我进行非法抄家时，我发出一念让他们看不见。当时因为是晚上，屋里的灯全开着，念一出只听啪的一声，所有的灯同时全灭了。恶警吓了一跳，问是不是你发的功。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发正念，所以对他们说，这是对你们的警告，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不要干迫害大法的事。那是恶警虽然害怕，但他们还不太相信大法的神通威力，有的还取笑。我对他们讲真相，他们不以为然。一个多月后，还是那几个恶警提审我，要我在劳教票上签字，我拒签，他们便强行要我签，我便严肃地对他们讲不签。当时是晚上8点左右，整个看守所的灯同时全都灭了，看守所一片混乱，马上处于警戒状态。这时我对恶警说，你们还不相信大法的神奇吗？不相信这是对你们的警示吗？不要再干坏事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其中一个警察说，看来你们还真是神了。来电后他们立刻走了，没再提签字的事。在以后的提审过程中，再也没有见过那几个警察。我在看守所被关押时，邪恶为了达到他们的邪恶目的，对我进行迫害的时候，让同修在旁边看，他们用警棍打，抡起巴掌反复抽打我的脸。我想绝不让恶人的阴谋得逞，绝不能让同修看到迫害被吓住。我想起师父讲的击打与抗击打功能的法，当时他们轮番打我，我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不但不疼，连一点红肿的迹象也没有。我慈悲的面带微笑的给他们讲真相，恶警们却一个个抱着手腕子痛苦的坐在床上喘着粗气。我的丈夫在被关押期间，我去看守所看他的时候，经常给他们带新经文和师父的新讲法。那时的劳教队探视检查是很严的，但是每次我都能顺利的将大法的资讯和讲法带进去送给他。有一次探视的人们刚刚进大门，大门就被紧紧锁上了，几十个人挤在院子里不知所措。这时上百个全副武装的恶警将院子中的人围了个严严实实，同时设了3道检查，再将人一个一个的放进去，每个人所带的物品及衣物全部翻看反复看，每个人都被查验3遍。我的包裹正装着师尊的北美巡回讲法，我当时心如止水，发出强大的一念请师尊加持，师尊的讲法不可落入邪恶手中，不允许他们对我进行搜查。当时查到我时， 检查的一挥手就让我过去了，这样我就过了第一个检查处，到了第二个检查处，不仅说我不用检查，第三个检查处我停也没停，径直走了过去，恶警竟然没有察觉。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下，神通发挥了作用。我家是一个资料点，经常与很多设备打交道，我把他们视为一个生命，为他们发正念，帮他们清理一切干扰因素。我经常对他们说，你们敢在大法弘传时期，同时被大法弟子所选用，是你们最幸运的，珍惜你们的现在，发挥你们自身和优势，为正法与救度众生发挥你们最大的作用，同时建立你们在正法中的威德。所以我所用的设备一般都很少出问题，即使有一些小问题，也都能在沟通后自行解决恢复。记得有一次，科路九频光碟机器已经连续工作了二十几个小时没休息，我们都有些累了，这时他不想干活了，可是还有几十张光碟没刻完，我就对他说，伙计，你累我也累，再坚持一下，刻完这些同修天一亮就要拿去救人了，一会儿我们一块休息。听完后他又干起来，可到最后只剩几张时，来了一个同修要两套师尊的讲法，因为是外地同修，急着赶车走，可是机器不干了，就是不出活，最后干脆就不干了，表现出来就是机器过热，烧录机不转了。我立刻发正念，请师尊与正神和我一起加持机器，使他恢复正常，同时将救人的理讲给他，让他生命明白的一面发挥作用，机器立刻恢复正常了。一次在公车上讲真相，被特务跟踪，到了几辆车也没甩掉，我发出一念让他睡觉，两分钟不到他就睡着了，我趁机摆脱了邪恶的跟踪。正法十几年，在我身上发生了无数神奇的事情，以上几件写出来是想说，大法赋予了我们无限神通，我们要不辜负师尊赐予我们的一切，利用好这一切，救度更多的众生，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使用佛法神通证实法点滴序一，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当我们在注视正法越来越成熟时，会自如地运用佛法神通，念一出就能看到，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出自转法轮，达到身在世俗不着眼，念在方外注师徒，显示坏事变好事，叩拜恩师垂炼成。今天我要谈的是善解的力量显神威。前两天一位女同修和她的女儿回娘家，偶遇我，叫我帮帮她的女儿。她的女儿看到了一些低龄的东西，吓得精神有些失常。十年来这女孩经常歇斯底里，有时摔东西，大喊大叫，头痛严重，不想干活。一次吃了一瓶安眠药，有时把妈妈的脸挠出数条血丝，有时把大法的书踏在脚下，严重的干扰他母亲修炼。找人看说有几个附体整不了，找几个大法弟子发正念也没见好。一次在他姥姥家喊了大半夜，刁难责骂他妈妈，在他闹得正凶时，我用慈悲和威严对那东西说，小月这女孩是善良懂事的孩子，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冤怨，这孩子已经承受十年了，我是大法弟子，这事今天叫我碰上了，我就用慈悲善解你。于是我用平静慈悲的心态告诉他师父的一段讲法，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 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出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然后用不可动摇的威严对他说，如果你想善解，就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大法是慈悲的，大法弟子给你这次机会，如果你连这机会也不要，慈悲是有度的，与威严同在，那我就彻底解体你。话一落，那女孩奇迹般的正常了，好了。她对我说，刚才有一个声音问我，她是谁？我有点怕她，我头一次遇到了修得这么好的人。这女孩和她妈妈一起和我们学法小组学法，并且她在学法中还提了一些问题和大家交流，但她有时还有些不稳定因素。正在这当口上，我妹妹来电话说，我75岁的老父亲突然得小脑萎缩，继母高血压，腰间盘突出，二位老人双双住进了医院，叫我马上到医院去。我放下电话，没和正在学法的小组同修说，心里发出强大一念，我对众生应该是平等的，我如果抛下正在需要我的小月，也许他会前功尽弃的。我想什么力量也不能干扰我救度小月的同时善解我父亲和继母。奇迹终于出现了，第三天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二位老人双双出院了，没事了，全好了，不用我回去了。我把此事拿出来在学法小组交流时，大家说，这两天我们没发现你有什么情绪变化，和往常一样，你不说我们谁也不知道。小月说，你帮助了我，谢谢你，同时你也提高了，升华了，但对我来讲没什么可以谢的，只要我们有纯正慈悲利他的对众生平等的念，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什么都不要，就要我们一颗向善的心。当我打算把此事写成交流文章上网时，小月下午又情绪激动，学法小组发正念不管用，同时电话也响，小月的姥姥也是同修，表现反常，到一边和常人唠嗑，有的同修发正念受到干扰，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点茫然。可我知道，因为有他心通功能，我正念解体那因素，不要用这种干扰形式来妄想影响我写交流文章，我这一念一出，一切都正常了，并且我们及时指出他姥姥的不正常行为。如果谁正念不足，主意识不强，就容易被邪恶操控起负面作用。我们就是要修出火眼金睛，看到问题的实质和本质。我多么希望同修们能在这佛恩浩荡下修起为私为我的心，放开胸怀，用宏大的慈悲自如地运用师父给我们的佛法神通救度众生。这次至巴西法会新经文，师尊第一次在后面注，师李洪志，2009年10月。有同修问这是什么内涵，我个人体悟，我们在认领众生回归，师父在认领法徒，我只要我的人，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最后用师尊的讲法共勉，随着正法不断往前推进啊，这种表现就越来越明显，因为你的力量越来越大，邪恶的力量越来越消除，在你人心很重时，又有邪恶与不好因素的干扰，就会表现出你强了它就弱，你弱了它就强。随着正法推进，不好的因素越来越削弱，不成对比的时候，你就表现得越来越强。将来看吧，那个时候大法弟子就越来越显出能力来了，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也就到了最后了，最后的最后了。所以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一动可就不是小事了。2009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出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经常发出这一念，自从师尊救大穷那一刻起，一直到永远的将来， 所有的有缘的众生全部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进入未来，望全球的所有大法弟子都超越时空的发出这一念吧。都这样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强大的能量啊。因为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
多看同修长处，引来整体提高，文章有感。作者古光。看了明慧第406期多看同修长处引来整体提高一文后，看到文中几位协调人之间都能真诚地向内照时，我很感动。对照自己，我也常说向内照，有时也能真的找一找，但是多数都是找来找去就找到外边去了，这样不但失去了自己提高的机会，也会影响到整体提高和救助众生。如果我们协调人都能像文中那样真正的向内找的话，我想那或许就是师尊所说的成熟吧。我家是个学法小组，还负责转发资料，因此我也就成为本地区一区域的协调人。在正实法过程中，我们协调人与同修之间也常有矛盾，有间隔，有的甚至互相不愿见面。在我们学法小组中，有一位同修为了挣钱也不到小组来学法了，也不看周刊了，四个整点正面也发不好了，讲真相时神叨叨的，有些不理智。我也找他谈了几次也没起作用，然后心里就有些不平了。有一天我与另一同修和他谈了很长时间也不见效，这时我就拿起师父的讲法淘沙读给他听，读了一半就觉得不对劲，就放下了。其实我是用师父的法来压同修，而不是认真诚实地向内找自己是不是问题出在我这儿。这件事虽然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和文中的同修比，真感到自己的不足。但要真正向内找时，其效果就大不一样。有一次，一位做资料的同修来送资料，送来几十本小册子和100多份单章的。我看到单章有些过多，不适合当时需要，就对他说下次少做点单张的，多做点小册子。他点点头说行，可到了下次来的时候，小册子仍然是几十本，而单张增加到200张，单张没减反而还增多了。我当时心里就不高兴了，但表面还是平和地问了一句，你怎么又做这么多单张的呢？他说我看这个内容挺好的，就多做了些。同修走后，我心里仍有不平，认为同修不配合，答应的事又变了。不一会儿，另一位协调人来了，问资料拿来了吗？我说拿来了，然后把资料拿出来给他看，他也说怎么做这么多单张呢？这时我赶紧解释说，上次告诉他少做点单张，可他不听啊，那我也没办法。这位协调人也没再说什么，就拿了一部分走了。之后又有同修陆续都拿完了。这件事过后，我自己冷静地一想，师父每次讲法都讲多学法，要向内找，那么我就找找自己，是不是我自身存在什么问题。这一找才发现，我是担心单张的不好发，怕堆积多了发不出去，自己又不愿去发。试想同修多做单张必有多做的道理，别人不愿意发单张，那我就去发， 这才叫圆融啊。问题找到了，我就把几份单张合在一起，装入密封袋中，准备自己找时间出去发。可就在我准备发放时，前几次来拿资料的几位同修又来取资料，都说这期的单张好，不一会儿都拿没了，最后没够就把装袋的也拿走了。同修走后，我才悟到，原来这件事就是去我的心，让我提高的，去我不太愿发资料的心和怕资料发不出去的心，我又差点失去提高的机会。协调人协调的好与不好，这非常很重要，直接影响到整体提高，整体圆融。作为协调人，要都能时时事事做到向内找。我说整体不仅是提高，那一定是个飞跃，特别是协调人更应该理智清醒的向内找自己，赶快成熟起来。
谈正面制止迫害，明慧文章被恶警打是耻辱，读后感。作者董玉华。乍看到被恶警打是耻辱标题，心里一惊，其观点读到一针见血。回想个人经历，发现自己一直对于能挺过邪恶迫害，巨难中没动摇，没背叛，有种骄傲自豪的心理，觉得自己配得上大法弟子称号的同时，虽然没把被打当资本，但把能挺过被打当成的资本，有点沾沾自喜。深思此观点，如果成立，那么被迫害致死，被活体解剖，被长期关押，是否也是耻辱？再进一步讲，被打之前的被抓，是否是耻辱？因为如果正念十足，恶警还没到身边，已经被正念制止住了。我知道有的大法弟子在看守所里面，不配合邪恶的任何指示命令要求，而遭受毒打迫害；而有的符合常人状态，像其他犯人一样劳动，被监规，配合邪恶的管教，遵守里面的规定，而没被毒打迫害。哪个耻辱呢？我认为在被迫害中能走过来，能承受过来，能闯过来的大法弟子，给自己树立了不灭的威德。但如果我们真的修得扎实，正念十足，对法理解得好，走师父安排的路，即使邪恶有借口，师父和众神也加持和看护，不允许邪恶迫害，能够稳健地走好每一步，更了不起，那是更大的威德。而长期的反复的被打，不知道向内找到被打的所谓借口，没有用很强的正念，很强的主意识制止邪恶，是耻辱。自己忍着没动心，初期那样做是挺好，但不是最好，因为没有反迫害，而是默许的迫害，消极承受。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就不对劲了，认识就该升华了。而被打后动心了，动摇了，害怕了，妥协了，那真的是耻辱。我非常非常赞同作者所说的，大法弟子不是警察磨练拳脚的真人靶子，更不是他们的出气筒，直接用正念告诉他不准打大法弟子，我们正念很强，他不敢的，不听就用功能直接转回到警察自己那里。如果被抓进去，没被打两下，自己反而还觉得有点不正常了，这不行啊，要用正念啊，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我们都有功能，不能再被打了。我知道文章表达的是自己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认识，但总觉得只要不是师父说的就不是大法，多少有局限性，包括我以上的认识。被恶警打是耻辱一文，让我看到了自己对法理认识的不足，看到了自己隐藏的心，能帮助到别人提高，就是好文章，十分感谢。
看同修规模绑架案发生后的反思，文章后的反思。作者大法弟子，邪恶迫害有一个最大的破绽，就是带走大法弟子的时候，因为怕留下罪证，是不履行正常的手续的，这是不符合人的这层正理的，这是反迫害的一个重要理据。向办案人员说明为什么抓人政府不给手续的原因，又是一个向办案人员揭露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不合法的一个着力点。政府办案不履行正常的手续就带人走，说白了就是绑票，办案人员是协同的犯罪者。如果能心平气和地向办案人员说明这个道理，阐明自己不愿意被办案人员带走，是因为政府是在利用办案人员犯罪，对于知法犯法的政府的非法行为，大法弟子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否认，这种否认就不是为反迫害而反迫害的和办案人员强顶，而是在圆融人这层次的反迫害的理。邪恶之所以敢迫害大法弟子，是因为他们抓住大法弟子心性出现漏洞的理了，因为他们抓住理，所以被操纵的恶警能够气势汹汹，而被动协助恶警的地方如农村干部、街道办事处和单位的领导等，一般是不想得罪认识的人，就没有拒绝恶警要求的理由，也就是不明白真相。如果再向他们说明了政府办案不履行正常的手续的原因，阐明他们配合恶警来大法弟子的家是在协同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时候，恶警就没有抓人的正当性的同时，协同来的地方干部也就知道自己理亏了，是稀里糊涂的被政府利用犯罪的时候，头脑就会清醒过来，反而会站到大法弟子的这边而得救，在人的面前心平气和、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用人的这层正义反迫害的同时，人修好的那一面就不会被人心抑制而自动就知道怎么做了。往往被迫害的是人这边不能理性清醒的反迫害，思想被情绪带动不理智的言行抑制人修好的那一面正法的同时，反而加重了被迫害。不理智的言行又会被邪恶利用的人感到不可理解，而加重了邪恶对利用人的思想毒害，从而又变相地推了他们一把。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又知道了如何的利用人的这层正理反迫害，能增强正法修炼的信心，圆融人这层次的理。所以希望曾经被迫害的同修，在找到被迫害的心性原因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掌握人的这层正理主动的反迫害，这也是人的这层安全措施里的需要。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